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日星期一。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在宵禁和紧急状态下，美国抗议活动仍在继续；特朗普总统称赞国民警卫队出色应对暴力事件；六四事件31周年，天安门母亲将无法集体祭拜；国际空间站机组人员欢迎美国宇航员；后疫情时代，新加坡加速推动数字化发展。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星期天，美国各地城市愤怒的示威者将因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活动持续到第六个晚上，这增加了他们与寻求实施夜间宵禁的警察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底特律和费城等主要城市已下令禁止游行者在天黑后上街。德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各自的州实施了紧急状态。在过去的五个晚上，发生了纵火、破坏公物、抢劫和暴力，其中大部分是针对警察的。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游行者，不仅对于警察对黑人男女的严厉对待表示愤怒，而且对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也表示愤怒。警车和政府大楼被纵火焚烧，商店的窗户被砸碎，公园里的纪念碑被喷了漆，遭到了破坏。防暴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经常在周六发生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喧闹但基本上是和平的街头示威中警戒，但随着夜幕降临，宵禁被忽视，一些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行为，促使警方以胡椒弹、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作出回应。目前全国各地部署了共约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另有2000人准备在接到召唤时应征。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国民警卫队在应对明尼苏达州一名非裔美国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后演变成暴力的抗议活动方面做得出色。在美国数十个城市发生夜间的暴力事件后，特朗普在周日的推特上指责安提法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煽动了混乱。他说，其他由民主党管理的城市和州应该看看昨晚明尼阿波利斯激进左翼无政府主义的全面关闭。国民警卫队做得很好，应该在其他州部署国民警卫队，否则就太晚了。特朗普说，美国将指定安提法为恐怖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主任希纳·沙姆西批评了这一宣布。正如这条推文所表明的，恐怖主义是一个固有的政治标签，容易被滥用和乱用。他说，没有指定一个国内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法律权威，任何此类指定都会引起重大的正当程序和第一修正案的关切。反诽谤联盟形容安提法是一个相信积极激进的反对极右运动的松散团体、网络和个人。在明尼阿波利斯46岁的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后的几天里，美国各地发生了普遍和平的抗议活动，然后出现了骚乱。弗洛伊德是在一名白人警员把他按倒在地，用膝盖压在他脖子上超过8分钟后死亡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杰星期一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六四事件31周年，遇难者家属将无法在4日当天到北京万安公墓进行集体祭拜。尤维杰还说，农历新年之后，他已经无法与其他遇难者家属见面，增加了准备六四祭文的难度。 然而即使无法集体祭拜，家属希望当天能分批前往墓地，同时不接受警方禁止他们前往的要求。1989年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其后爆发震惊世界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多位遇难者的母亲成立天安门母亲，要求政府追究屠杀责任。有关香港智联会今年也因疫情管制，可能无法像过去一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烛光晚会。有位姐表示不感到遗憾，只要香港市民一直声援，烛光依然会点燃，这也是每个人的心愿。此外，美国非营利公共福利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表示，疫情衍生了各种网上的纪念活动，其中许多社群都在讨论六四，他也举办了网上视讯研讨会，让大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周峰所指出，新冠疫情发展成了全球灾难，武汉医生李文亮之死令中国许多民众觉醒言论自由的重要。星期天，美国宇航员道格拉斯·赫尔利和鲍勃·本肯乘坐由私人公司 SpaceX 建造的太空舱同国际空间站对接后，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对他们表示欢迎。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克里斯托弗·卡西迪和俄罗斯宇航员阿纳托利·伊万尼辛和伊万·瓦格纳在赫尔利和本肯登上空间站时与他们的新伙伴握手。赫尔利说，他对人龙号太空舱的表现非常满意。该太空舱在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不到一天，就将他们带到了空间站。赫尔利说，人龙号是一个漂亮的载具，我们的气流很好，所以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棒的夜晚。人龙号搭载 SpaceX 火箭进入轨道，这是一艘商业制造的航天器，是美国宇航员首次乘坐非政府机构建造的飞船进入太空。 SpaceX 的老板马斯克说，当他看到自己的梦想成真，火箭在周六完美升空时，他非常激动。有鉴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新加坡政府认为数字技能将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因此将成立数字转型办事处，并招募1000位数字大使，协助摊贩及长者学习使用数字工具。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通讯及新闻部发布联合声明指出，数字大使在本月将造访112个小贩中心及活禽市场，鼓励摊贩采用电子支付，避免现金交易。此外，7月的时候，范围将扩及咖啡厅及食堂，目标是在明年6月底之前让18000个摊贩提供电子支付的选项。另一方面，明年3月底之前，数字大使将会接触10万名长者，教他们网上购物及透过智能手机与外界联系等技能。新加坡目前的新冠确诊病例累计34884例。政府实施的阻断措施结束之后，将从6月2日起分3阶段重启经济活动。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收缩幅度大于预期，另一方面，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继续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说，美国第一季度 GDP 下降5%，降幅高于此前预测的4.8%，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收缩。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因新冠疫情导致大规模经济停顿和失业，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还将出现更大收缩。另一方面，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大约有21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较前一周的240万有所下降。自3月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已共有约4100万人申领失业补助，但是并非他们中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失业状态。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这些人中目前仍然在领取救济的人数为2100万。美国4月份的全国失业率为14.7%，为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 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五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接近20%。美国各州正在逐步重启经济，允许健身房、零售店铺、餐馆和美发店等商户在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重新开业。随着汽车制造商等雇主已经开始召回之前裁掉的员工，还在领取失业补助的人数已经减少。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虽然仍然处在历史高位，但已是连续8个星期下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下属的学生组织的领导人近日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关闭所有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并抵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宁路的报道。
这封由非营利组织雅典学会在5月13日发表的公开信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美国高校设立孔子学院等方式，公然试图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中胁迫和控制言论，这对学术自由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公开信呼吁立即永久关闭在美国的所有孔子学院。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获得了两党学生组织的领袖们的支持。共和党的青年组织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其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支持《华盛顿呼吁》。该组织的10位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45个州的主席和超过30所大学的分会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在民主党一方，其官方学生组织美国大学民主党有9位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16位州主席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高校里的两党组织在逐步加入到支持行动中来。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是雅典学会主席、美国天主大学2年级学生罗里·奥康纳。他表示，雅典学会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机构，这封信又是该机构的第一个项目，能够获得两党学生组织的加盟与通力合作，并在全美各地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支持，这甚至超乎了他的意料，充分体现出美国青年一代对于中共试图影响美国大学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担忧。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范围赞助的机构，虽然一些孔子学院已被关闭，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数据，美国目前仍有80所左右的孔子学院在运营中。中国政府表示，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而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政治宣传机器，以及监视干预海外校园言论与活动的工具。华盛顿呼吁的另一位主要发起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加勒·麦克斯认为，孔子学院的问题在于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出资设立的。美国大学民主党维吉尼亚州主席艾瑞卡·凯利是华盛顿呼吁的签署人之一。他表示，他所就读的乔治·梅森大学里的孔子学院曾经阻止该校的中国问题教授开展某些学术项目，而一些校园团体曾试图就西藏、新疆等问题组织讨论，也被以各种理由制止。这不仅侵犯了美国师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而且让一些中国留学生处在不安之中。同在乔治梅森大学就读的大学共和党维吉尼亚州主席伊恩·韦特也认为，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国为了输出软实力而设置的机构的最大受害者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以及在美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正因为如此，他在签署这份公开信之前首要确认的就是这封信在措辞上将中国学生与中国共产党区分开，并且不带有任何仇外或种族主义色彩。事实上，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在谴责中共威权主义的同时，也谴责了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信中表示，必须把中共极权主义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分开，并且以最明确的措辞谴责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出现的反亚洲情绪。 多位参与了公开信联署行动的学生领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尚有很多美国学生缺乏对孔子学院和中共对美国大学的影响的了解，而一旦他们获取了相关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对公开信中的动议表示支持。他们说，近年来中共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做法，以及最近新冠疫情的问题，也加深了美国学生对中共的警惕和排斥情绪。美国大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茨是这次联署行动的主要签署人之一。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钱德勒·桑顿5月21日在波士顿先驱报上撰文称，中国政府公然试图在美国和国外的大学里强迫和控制讨论，这对思想的自由交流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现在中国正在试图转移对其应对新冠疫情及起源于武汉的病毒的失败的指责的时候。除了要求永久关闭所有孔子学院之外，华盛顿呼吁还提出了撤销给予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所有组织或俱乐部身份，全面公开地披露高等教育中心与中国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所有财务和学术联系等要求。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学生领袖们表示，这封公开信只是第一步，他们接下来会继续在校园内推动基层运动，督促校方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公开信中的诉求，并发动更多的学生去联系各自的国会议员，在立法层面推动相应的政策出台。美国之音评章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之音特别专访为此法案提供法律意见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维吾尔人权律师图凯尔，请他谈谈维吾尔人在新疆面临的遭遇，包括人大常委会2017年通过的去极端条例以及新疆的在教育营，是否与现在规范港人四宗罪的港版国安法及港人所面临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维吾尔人的今日是否就是港人的明日？以下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片段。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美国国会近日通过了一项和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之音特别为您专访到为此法案提供法律意见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维吾尔人权律师图凯尔 Nuri Tukel， 请他来谈一谈维吾尔人在新疆所面临的遭遇，包括2017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去极端条例，还有新疆的在教育营，是否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规范港人四宗罪的港版国安法以及港人所面临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维吾尔人的今日是否就是港人的明日？我们今天很高兴地为您邀请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同时也是美国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董事会主席图凯尔律师 Nuri Tukel， 欢迎您。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好的，首先想请您先谈谈刚才在众院通过的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当中提到了针对长期监禁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可以对他们实施制裁，那我们知道您对这个法案的通过有很大的贡献，首先想请您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法案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好吗？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commend the US Congress for passing this bipartisan.
首先我要赞扬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部具有历史性实质性意义的两党法案，这还是第一次有外国政府专门为保护维吾尔人而考虑提出并最后通过一项重要法案。 我也想祝贺那些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支持这部法案的人，包括那些非政府组织和我自己的机构。
Including NGO, including my own organization. So this bill is very significant.
这部法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法案文本在外交政策、国土安全和法律执行方面做了十分清晰的表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具体执行。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Magnitsky Act.This bill direct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ose the global Magnitsky sanction on those Chinese.
这项法案只是美国总统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该为多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政府官员。另外，该法案也对美中关系、外交事务和外交行动政策中的维吾尔人相关议题做出更新。
Something so important that is related to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this country.
第三，该法案也具体回应了对身居美国的维吾尔人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护维吾尔裔美国人以及持绿卡的中国籍维吾尔人的利益与人身安全。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provide report to the issue report on the Uyghur issue.
另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针对维吾尔问题的报告。最后，该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报告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问题。以及维吾尔难民及政治庇护寻求者们受到的待遇，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被遣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通常情况下，能拥有如此高支持率的法案，都是那些与国家安全或自然灾害救援相关的法案。
We only see this kind of support when if this is a if a bill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美国国会通过落实如此强有力的立法行动，向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我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都对此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not look the other way.
另外呢，图凯尔律师，你也在演说中曾经提到过，现在在中国，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就像是这种所谓反乌托邦当中科幻小说的情节，也谈到了您的一些个人经历。能否借由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更多的了解目前在新疆的在教育营当中维吾尔人的实际的处境和遭遇好吗？
It is very disturbing.
在教育营的情况确实令人深感不安。在教育营的开建理念、运作方式及其演变轨迹都让人不寒而栗。中国政府官员一直都公开宣称，他们这是在帮助维吾尔人转变成正常人类，因此改造思想成了这一项目一贯以来的标语。虽然这标语听起来没什么危害性，但实际操作过程则是危害巨大。这种思想改造基本就是文化灭绝的前兆。
The transformation is basically a kind of precursor for cultural genocide.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依据基于事实的可靠研究文件和报告，被关入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人数在80万到300万之间不等。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数据，这确实难以精确统计，也难以具体核实。但这样的数据范围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我举个具体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些数字有多可怕。华盛顿特区有70多万人口，所以被关入在教育营的人差不多是华盛顿特区人口的四倍。
Not only using this pre using counterterrorism, counterextremism, counterseparatism.
中国政府不仅以反恐、反极端、反分裂为借口，关押巨大数量的维吾尔人。他还通过制造恐惧，把整个新疆都变成一个开放式监狱。比如无处不在的监控侵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他甚至专门派基层干部入住维吾尔家庭， 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突然跟维吾尔家庭在同一屋檐下一起睡觉和吃饭。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includes attack on children and women.
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当中最不堪入目的方面之一，就是对我们儿童和妇女权益的践踏。同样，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强制维吾尔妇女与汉人男子结婚，另外他们还把维吾尔儿童送进了各种国营孤儿院。根据我们通过自由亚洲电台拿到的报告，被送进孤儿院的维吾尔儿童数目也是非常之大。这些孩子原本有家、有梦想、有正常生活、有父母的爱，但现在他们的父母要不就是被带走关押起来，要不就是被消失了。这么一来，中国政府也正好找到借口把这些孩子送进国营孤儿院。
图海尔律师，根据您刚刚所讲的，其实让大家很多联想到目前香港的情况好像也很类似，因为现在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人正在遭受的细节，我们可以做一些连结，因为包括了北京现在正在推行而且人大已经表决通过的这个国家安全法，港版的国安法当中也提到了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跟勾结外部势力这一些，还有在香港警察也都抓捕了很多年轻的示威者。很多人认为说目前的香港正在新疆化，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I 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I agree with that concern.
我同意对香港正在新疆化的评估与关切，因为新疆政府也曾使用所谓的立法过程，将其对新疆的政治迫害合法化。
Legitimize the political oppression. Just give you an example. In 2017 and April 1.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2017年4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布实行去极端化条例，将维族人一些最经常不过的社会行为标签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之视之为极端主义的苗头，并借此条例为今日新疆集中营的建造与管理铺平道路。这也就像是有关香港问题的法规与条例。中央政府已有原本一套可以规范香港自治的基本法，如果能够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条文去落实，大可以避免许多令北京自己头痛的问题。因此，香港民众目前正在面临类似的情况，维吾尔人今日的情况有可能成为香港人明日面临的处境。
So today's Uyghur situation could be the situation for Hong Kong tomorrow.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文化清洗这个字，事实上我们在泄露出来的所谓的新疆文件当中也看到，中共在文化清洗还有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上面似乎是越来越倒退，也使得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在香港、在新疆、在西藏甚至在台湾这些问题都不断的接连加剧和恶化。这些问题你认为是否会导致中共它本身政权的一个危机？美国跟国际社会又要如何的来回应呢？图凯尔律师。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对中共来说，对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有组织的宗教信仰都是不忠诚的表现。所以在中共领导层的思想中，有一种零容忍的心态，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政见或宗教背景，用最强烈的措辞来说，就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In the strongest term, but the policies that they've been formulating either.
但是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在维吾尔地区、西藏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管是在西藏、东突厥斯坦也好、新疆也好，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上的威胁，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It's very disturbing. I use the term cultural genocide because for the
我之所以用文化灭绝这个词，是因为对于文化灭绝来说，身体上的伤害并不一定发生。当你看看那些故意针对儿童和妇女的政策，故意破坏文化遗产，这符合文化灭绝的普遍定义。还有 为什么要用集中营？这不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中国政府就是这么认为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日星期一。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在宵禁和紧急状态下，美国抗议活动仍在继续。特朗普总统称赞国民警卫队出色应对暴力事件。六四事件31周年，天安门母亲将无法集体祭拜。国际空间站机组人员欢迎美国宇航员。后疫情时代，新加坡加速推动数字化发展。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星期天，美国各地城市愤怒的示威者将因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活动持续到第六个晚上，这增加了他们与寻求实施夜间宵禁的警察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底特律和费城等主要城市已下令禁止游行者在天黑后上街。德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各自的州实施了紧急状态。在过去的五个晚上，发生了纵火、破坏公物、抢劫和暴力，其中大部分是针对警察的。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游行者，不仅对于警察对黑人男女的严厉对待表示愤怒，而且对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也表示愤怒。警车和政府大楼被纵火焚烧，商店的窗户被砸碎，公园里的纪念碑被喷了漆，遭到了破坏。防暴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经常在周六发生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喧闹但基本上是和平的街头示威中警戒，但随着夜幕降临，宵禁被忽视，一些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行为，促使警方以胡椒弹、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作出回应。目前全国各地部署了共约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另有2000人准备在接到召唤时应征。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国民警卫队在应对明尼苏达州一名非裔美国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后演变成暴力的抗议活动方面做得出色。在美国数十个城市发生夜间的暴力事件后，特朗普在周日的推特上指责安提法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煽动了混乱。他说，其他由民主党管理的城市和州应该看看昨晚明尼阿波利斯激进左翼无政府主义的全面关闭，国民警卫队做得很好，应该在其他州部署国民警卫队，否则就太晚了。特朗普说，美国将指定安提法为恐怖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主任希纳·沙姆西批评了这一宣布。正如这条推文所表明的，恐怖主义是一个固有的政治标签，容易被滥用和乱用。他说，没有指定一个国内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法律权威，任何此类指定都会引起重大的正当程序和第一修正案的关切。反诽谤联盟形容安提法是一个相信积极激进的反对极右运动的松散团体、网络和个人。在明尼阿波利斯46岁的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后的几天里，美国各地发生了普遍和平的抗议活动，然后出现了骚乱。 弗洛伊德是在一名白人警员把他按倒在地，用膝盖压在他脖子上超过8分钟后死亡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杰星期一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六四事件31周年，遇难者家属将无法在4日当天到北京万安公墓进行集体祭拜。尤维杰还说，农历新年之后，他已经无法与其他遇难者家属见面，增加了准备六四祭文的难度。然而即使无法集体祭拜，家属希望当天能分批前往墓地，同时不接受警方禁止他们前往的要求。1989年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其后爆发震惊世界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多位遇难者的母亲成立天安门母亲，要求政府追究屠杀责任。有关香港智联会今年也因疫情管制，可能无法像过去一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尤维杰表示不感到遗憾，只要香港市民一直声援，烛光依然会点燃，这也是每个人的心愿。此外，美国非营利公共福利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表示，疫情衍生了各种网上的纪念活动，其中许多社群都在讨论六四，他也举办了网上视讯研讨会，让大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周峰所指出，新冠疫情发展成了全球灾难，武汉医生李文亮之死令中国许多民众觉醒言论自由的重要。星期天，美国宇航员道格拉斯·赫尔利和鲍勃·本肯乘坐由私人公司 SpaceX 建造的太空舱同国际空间站对接后，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对他们表示欢迎。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克里斯托弗·卡西迪和俄罗斯宇航员阿纳托利·伊万尼辛和伊万·瓦格纳在赫尔利和本肯登上空间站时与他们的新伙伴握手。赫尔利说，他对人龙号太空舱的表现非常满意。该太空舱在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升空不到一天，就将他们带到了空间站。赫尔利说，人龙号是一个漂亮的载具，我们的气流很好，所以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棒的夜晚。人龙号搭载 SpaceX 火箭进入轨道，这是一艘商业制造的航天器，是美国宇航员首次乘坐非政府机构建造的飞船进入太空。 SpaceX 的老板马斯克说，当他看到自己的梦想成真，火箭在周六完美升空时，他非常激动。有鉴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新加坡政府认为数字技能将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因此将成立数字转型办事处，并招募1000位数字大使，协助摊贩及长者学习使用数字工具。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通讯及新闻部发布联合声明指出，数字大使在本月将造访112个小贩中心及活禽市场，鼓励摊贩采用电子支付，避免现金交易。此外，7月的时候，范围将扩及咖啡厅及食堂，目标是在明年6月底之前让18000个摊贩提供电子支付的选项。另一方面，明年3月底之前，数字大使将会接触10万名长者，教他们网上购物及透过智能手机与外界联系等技能。新加坡目前的新冠确诊病例累计34884例。政府实施的阻断措施结束之后，将从6月2日起分3阶段重启经济活动。美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收缩幅度大于预期，另一方面，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继续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说，美国第一季度 GDP 下降5%，降幅高于此前预测的4.8%，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收缩。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因新冠疫情导致大规模经济停顿和失业，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还将出现更大收缩。另一方面，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大约有21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较前一周的240万有所下降。自三月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已共有约4100万人申领失业补助，但是并非他们中的所有人现在都是失业状态。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这些人中目前仍然在领取救济的人数为2100万。美国四月份的全国失业率为14.7%，为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五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接近20%。美国各州正在逐步重启经济，允许健身房、零售店铺、餐馆和美发店等商户在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重新开业。随着汽车制造商等雇主已经开始召回之前裁掉的员工，还在领取失业补助的人数已经减少。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虽然仍然处在历史高位，但已是连续8个星期下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下属的学生组织的领导人近日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关闭所有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并抵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大学的影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宁路的报道。
这封由非营利组织雅典学会在5月13日发表的公开信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美国高校设立孔子学院等方式，公然试图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中胁迫和控制言论，这对学术自由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公开信呼吁立即永久关闭在美国的所有孔子学院。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获得了两党学生组织的领袖们的支持。共和党的青年组织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其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支持《华盛顿呼吁》。该组织的10位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45个州的主席和超过30所大学的分会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在民主党一方，其官方学生组织美国大学民主党有9位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16位州主席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高校里的两党组织在逐步加入到支持行动中来。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是雅典学会主席、美国天主大学2年级学生罗里·奥康纳。他表示，雅典学会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机构，这封信又是该机构的第一个项目，能够获得两党学生组织的加盟与通力合作，并在全美各地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支持，这甚至超乎了他的意料，充分体现出美国青年一代对于中共试图影响美国大学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担忧。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范围赞助的机构，虽然一些孔子学院已被关闭，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数据，美国目前仍有80所左右的孔子学院在运营中。中国政府表示，设立孔子学院是为了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而越来越多的批评者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政治宣传机器，以及监视干预海外校园言论与活动的工具。华盛顿呼吁的另一位主要发起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加勒·麦克斯认为，孔子学院的问题在于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出资设立的。美国大学民主党维吉尼亚州主席艾瑞卡·凯利是华盛顿呼吁的签署人之一。他表示，他所就读的乔治·梅森大学里的孔子学院曾经阻止该校的中国问题教授开展某些学术项目，而一些校园团体曾试图就西藏、新疆等问题组织讨论，也被以各种理由制止。这不仅侵犯了美国师生的学术和言论自由，而且让一些中国留学生处在不安之中。同在乔治梅森大学就读的大学共和党维吉尼亚州主席伊恩·韦特也认为，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国为了输出软实力而设置的机构的最大受害者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以及在美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正因为如此，他在签署这份公开信之前首要确认的就是这封信在措辞上将中国学生与中国共产党区分开，并且不带有任何仇外或种族主义色彩。 事实上，这封名为《华盛顿呼吁》的公开信在谴责中共威权主义的同时，也谴责了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信中表示，必须把中共极权主义政权与中国人民区分开，并且以最明确的措辞谴责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出现的反亚洲情绪。多位参与了公开信联署行动的学生领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尚有很多美国学生缺乏对孔子学院和中共对美国大学的影响的了解，而一旦他们获取了相关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对公开信中的动议表示支持。他们说，近年来中共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做法，以及最近新冠疫情的问题，也加深了美国学生对中共的警惕和排斥情绪。美国大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茨是这次联署行动的主要签署人之一。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钱德勒·桑顿5月21日在《波士顿先驱报》上撰文称，中国政府公然试图在美国和国外的大学里强迫和控制讨论，这对思想的自由交流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现在中国正在试图转移对其应对新冠疫情及起源于武汉的病毒的失败的指责的时候。除了要求永久关闭所有孔子学院之外，华盛顿呼吁还提出了撤销给予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所有组织或俱乐部身份，全面公开地披露高等教育中心与中国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所有财务和学术联系等要求。这封公开信的发起人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学生领袖们表示，这封公开信只是第一步，他们接下来会继续在校园内推动基层运动，督促校方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公开信中的诉求，并发动更多的学生去联系各自的国会议员，在立法层面推动相应的政策出台。美国之音平章宁路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之音特别专访为此法案提供法律意见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维吾尔人权律师图凯尔，请他谈谈维吾尔人在新疆面临的遭遇，包括人大常委会2017年通过的《去极端条例》以及新疆的在教育营。是否与现在规范港人四宗罪的港版国安法及港人所面临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维吾尔人的今日是否就是港人的明日？以下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片段。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美国国会近日通过了一项和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之音特别为您专访到为此法案提供法律意见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维吾尔人权律师图凯尔 Nuri Tukel， 请他来谈一谈维吾尔人在新疆所面临的遭遇，包括2017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去极端条例，还有新疆的在教育营，是否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规范港人四宗罪的港版国安法以及港人所面临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维吾尔人的今日是否就是港人的明日？我们今天很高兴地为您邀请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同时也是美国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董事会主席图凯尔律师 Nuri Tukel， 欢迎您。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好的，首先想请您先谈谈刚才在众院通过的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当中提到了针对长期监禁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可以对他们实施制裁。那我们知道您对这个法案的通过有很大的贡献，首先想请您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法案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好吗？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commend the U.S. Congress for passing this bipartisan.
首先，我要赞扬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部具有历史性、实质性意义的两党法案。这还是第一次有外国政府专门为保护维吾尔人而考虑、提出，并最后通过一项重要法案。我也想祝贺那些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支持这部法案的人，包括那些非政府组织和我自己的机构。
Including NGO, including my own organization. So this bill is very significant.
这部法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法案文本在外交政策、国土安全和法律执行方面做了十分清晰的表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具体执行。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Magnitsky Act.This bill direct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ose the global Magnitsky sanction on those Chinese.
这项法案只是美国总统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该为多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政府官员。另外，该法案也对美中关系、外交事务和外交行动政策中的维吾尔人相关议题做出更新。
Something so important that is related to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this country.
第三，该法案也具体回应了对身居美国的维吾尔人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护维吾尔裔美国人以及持绿卡的中国籍维吾尔人的利益与人身安全。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provide report to the issue report on the Uyghur issue.
另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针对维吾尔问题的报告。最后，该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报告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问题。以及维吾尔难民及政治庇护寻求者们受到的待遇，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被遣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通常情况下，能拥有如此高支持率的法案，都是那些与国家安全或自然灾害救援相关的法案。
We only see this kind of support when if this is a if a bill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美国国会通过落实如此强有力的立法行动，向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我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都对此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not look the other way.
另外呢，图凯尔律师，你也在演说中曾经提到过，现在在中国，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就像是这种所谓反乌托邦当中科幻小说的情节。也谈到了您的一些个人经历，能否借由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更多的了解目前在新疆的在教育营当中维吾尔人的实际的处境和遭遇，好吗
？It is very disturbing.
在教育营的情况确实令人深感不安。在教育营的开建理念、运作方式及其演变轨迹。都让人不寒而栗。中国政府官员一直都公开宣称，他们这是在帮助维吾尔人转变成正常人类，因此改造思想成了这一项目一贯以来的标语。虽然这标语听起来没什么危害性，但实际操作过程则是危害巨大。这种思想改造基本就是文化灭绝的前兆。
A kind of precursor for cultural genocide.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依据基于事实的可靠研究文件和报告，被关入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人数在80万到300万之间不等。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数据，这确实难以精确统计，也难以具体核实。但这样的数据范围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我举个具体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些数字有多可怕？华盛顿特区有70多万人口，所以被关入在教育营的人差不多是华盛顿特区人口的四倍。
Not only using this using counterterrorism, counterextremism, counterseparatism.
中国政府不仅以反恐、反极端、反分裂为借口， 关押巨大数量的维吾尔人。他还通过制造恐惧，把整个新疆都变成一个开放式监狱，比如无处不在的监控侵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他甚至专门派基层干部入住维吾尔家庭，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突然跟维吾尔家庭在同一屋檐下一起睡觉和吃饭。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includes attack on children and women.
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当中最不堪入目的方面之一，就是对我们儿童和妇女权益的践踏。同样，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强制维吾尔妇女与汉人男子结婚，另外他们还把维吾尔儿童送进了各种国营孤儿院。根据我们通过自由亚洲电台拿到的报告，被送进孤儿院的维吾尔儿童数目也是非常之大。这些孩子原本有家、有梦想、有正常生活、有父母的爱，但现在他们的父母要不就是被带走关押起来，要不就是被消失了。这么一来，中国政府也正好找到借口把这些孩子送进国营孤儿院。
涂海尔律师，根据您刚刚所讲的，其实让大家很多联想到目前香港的情况好像也很类似，因为现在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人正在遭受的细节，我们可以做一些连结，因为包括了北京现在正在推行而且人大已经表决通过的这个国家安全法，港版的国安法当中也提到了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跟勾结外部势力，这一些还有在香港警察也都抓捕了很多年轻的示威者。很多人认为说目前的香港正在新疆化，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I 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I agree with that concern.
我同意对香港正在新疆化的评估与关切。因为新疆政府也曾使用所谓的立法过程，将其对新疆的政治迫害合法化。
Legitimize the political oppression. Just give you an example. In 2017 and April 1.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2017年4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布实行去极端化条例，将维族人一些最经常不过的社会行为标签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之视之为极端主义的苗头，并借此条例为今日新疆集中营的建造与管理铺平道路。这也就像是有关香港问题的法规与条例。中央政府已有原本一套可以规范香港自治的基本法，如果能够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条文去落实，大可以避免许多令北京自己头痛的问题。因此，香港民众目前正在面临类似的情况，维吾尔人今日的情况有可能成为香港人明日面临的处境。
So today's Uyghur situation could be the situation for Hong Kong tomorrow.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文化清洗这个字，事实上我们在泄露出来的所谓的新疆文件当中也看到，中共在文化清洗还有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上面似乎是越来越倒退，也使得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在香港、在新疆、在西藏甚至在台湾这些问题都不断的接连加剧和恶化，这些问题你认为是否会导致中共它本身政权的一个危机？美国跟国际社会要如何的来回应呢？涂凯尔律师。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对中共来说，对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有组织的宗教信仰都是不忠诚的表现。所以在中共领导层的思想中，有一种零容忍的心态，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政见或宗教背景，用最强烈的措辞来说，就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You're perceived as a state enemy, in its strongest term. But the policies that they've been formulating, either.
但是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在维吾尔地区、西藏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管是在西藏、东突厥斯坦也好、新疆也好，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上的威胁，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It's very disturbing. I use the term cultural genocide because for the
我之所以用文化灭绝这个词，是因为对于文化灭绝来说，身体上的伤害并不一定发生。当你看看那些故意针对儿童和妇女的政策，故意破坏文化遗产，这符合文化灭绝的普遍定义。还有，为什么要用集中营？这不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中国政府就是这么认为的。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